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学生年会第二天的课程，我们先一起来唱诗赞美诗370首。待会站起来就动一下哈，动一下，不要等一下讲课，标题讲完就说是，只是你说的是，你说的很好。
喜乐，主爱满意我心，赐我们自由免罪债。宝血做赎价，使我们不惧怕，因主与万众同在。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喜乐要从真心实意告诉，喝着水空气勇敢为义征战，加添我能力为耶稣。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感谢神的带领啊！那我们要开始我们高班学龄会的主题课程。早上我所负担的是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啊。那这个自夸和张狂是来自于我们人的一个骄傲的情绪，所以我的课大概分成两段。好，我先讲嫉妒，再讲骄傲。好，这是我大概讲。不错哦。这一班比去年表现好，记得去年好像大概这个时间已经有人跟我说，哎呀，只是你说的好啊，你说的是啊。好，感谢神，表示你们精神都还很好，没关系，我知道那不是故意要打瞌睡，因为第一天真的很累，会很想睡觉，所以等一下中途我如果看你们精神不好，叫你们起来动一动，你不要怪我，只是帮你提振一下精神，没有什么用意。好，我先讲一个故事啊，你放心，我知道你们很累，所以我尽量不要跟你一直讲哦，一直翻圣经，一直讲，你就讲、只是啊，我不想睡觉，都被你催眠到很想睡觉啊。来，先讲故事，我都会尽量讲故事哈。在古希腊因为我们都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源自于希腊，所以希腊他们从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在意运动的一个地区了哈，因为早期它还不是一个国家。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选手啊，他是这个运动健将啊，就代表他的家乡啊，去参加这个比赛啊，那拿到了冠军啊，哇，这个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啊。那么他们家乡的人觉得，哇，你看我们这个运动健将啊，为我们夺得了这个整个比赛的冠军，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冠军啊，所以就觉得这个人 帮我们家乡争取了很高的荣耀，所以大家就开会觉得，我们要怎么纪念他？所以就开会决定说，我们帮他盖一座铜像来纪念他。你看，哇，这个人帮我们家乡争取了多少荣耀？然后这当中啊，全部人都站着，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因为嫉妒这一个运动健将啊，所以他就反对，不可以，不可以为他建铜像。但是大多数的人啊，都赞成了，所以后来这个铜像就真的盖好了。那么这个嫉妒他的人呢、心里面就很不平衡了、为什么要帮他盖铜像啊？我也很行啊，我只是差他一点点而已啊。那因为这个嫉妒的心作祟啊，所以他就每天晚上啊，利用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就拿着这个锄头，拿着这个圆锹吼、就去挖，去铜像那个铜像的底座那边一直挖，每天挖一点，每天挖一点。他心里在想什么？我要让这个铜像倒下来，我不要让大家纪念他。所以他每天这样很有恒心毅力的挖挖挖挖，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他终于成功了，他终于成功了，把这座铜像挖倒了。但是很不幸的，这座铜像倒下来刚好压在他身上，他也一命呜呼了。这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但是告诉我们什么？嫉妒的心有时候不止，如果让你产生这种想要伤害别人的行为，到最后往往会伤害到自己，往往会伤害到自己。因为一个人的嫉妒的心一直在心里面不断的发展，到最后那是很可怕的。那到底什么是嫉妒？其实简单讲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的表现比你好，或拥有比你更多的时候，你心里面感到不舒服，感到非常的不痛快，甚至会感到愤恨，为什么他比我好，为什么他比我拥有的多，然后就开始产生不好的思想。这种情绪有时候会让你产生一种不好想，凭什么，凭什么他比我好，凭什么他拥有比我更多，那如果我把他消灭了，就没有这个比我好的人。好，就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谈。其实我要讲我们认真去思考，嫉妒是源自于人的那个天性。什么天性？不服输。人的天性本来就是不服输。为什么？你要想想，当然你们现在可能比较不会了，因为你感觉你们现在生活太浅。那越早期的这些我们的祖先那边，很多他们在那个农业时代，那生活是不是很辛苦？要开那个去开垦荒地，都很辛苦啊。但是为了要生存下去，他可以说我放弃。可以吗？你如果一放弃，你就没得吃，到最后就饿死啊！所以他是不能放弃的。所以那个不服输的本性是这样的，因为我为了要活下去，为了要活下去，所以人那个本性本来就是这样。我要讲这种人的本性原本是非常好的事情，只是你怎么这样说？那我们大家都斗来斗去，不是这样子，而是看你怎么样去发展你这样的本性啊。不服输为什么说是好呢？因为它是让我们人进步的一种动力啦。因为当你不服输的时候，他为什么比我好？我发现，为什么他表现得都比较好？为什么他拥有比我更多？我发现，原来他比我勤奋，因为我8点才起床，人家他6点就起床工作了。为什么他考100分，我才考80分？原来他每天读书3小时，我才读1小时。我发现我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所以我开始修正。我开始修正，好，他6点起床，5点起床，我比他更努力，然后他读书3小时，我每天要读书4小时，我比他更努力，所以慢慢的修正自己你让你自己提升了，让你自己进步了，到最后你慢慢的追上他，甚至超越他，这种是一种让我们进步的动力，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说它是好事。但是这种不服输的本性，如果让你认为说我只要把对方消灭掉，我只要让对方出糗，我只要让对方忽然间表现得很差，那我就胜利了，那就变成嫉妒了。好，就变成嫉妒。那这种嫉妒通常会损人不利己。好，损人不利。我等一下会讲很多例子，讲故事给你们听。好，所以在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克服嫉妒对我们来讲是一场课本讲说持久战，我认为它不叫持久，它叫做永久的战争，一直到你回到主耶稣那边。它是一场，对我们来讲，嫉妒是一场 你灵命永远的战争，齁。你如果不克服它，你进天国会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好，所以圣经中有记载啊，雅各书三章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为什么？因为当你有嫉妒的想法的时候，你生活就会开始变得混乱。好，失去秩序，失去价值，而且嫉妒不会让你自己提升。我刚刚一直在强调那个重点。让你自己提升，比你去嫉妒别人、毁灭对人，毁灭那一个你嫉妒的对象更重要，更重要。你看哈，你看这个魔鬼啊，魔鬼原本是什么？啊，天使啊，对啊，那他为什么变魔鬼？骄傲，对不对？其实他嫉妒啊，他嫉妒神有那么大的权力啊，他想要胜过神啊，所以他才变魔鬼。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嫉妒啊，要不然魔鬼原本是高高在上啊，他是天使啊，有什么不好呢？可是他嫉妒啊，他想胜过神啊，所以被神击打啊，好，就变成了魔鬼啊。我讲哦，你知道吗？好，你知道，这是陈执事五十几岁的我的人生经验，我这样在教会中看这么多年，魔鬼伤害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有几个要件，有一个不在我今天讲的当中，就是情欲啊，男女之间的情欲，这个我不讲，不在我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嫉妒和骄傲，我看太多了，都是这样跌倒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在这件事情上跌倒。有时候看到教会里面哪一个弟兄姐妹，我就嫉妒他，为什么他抢走了所有的光彩，为什么怎么样，那就想要攻击他，毁灭他，到最后往往都会伤害到自己，就像魔鬼一样。你知道魔鬼，我说我刚刚讲为什么说他伤害我们最大，就这几件事，因为魔鬼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跌倒啊，他就是嫉妒骄傲，所以他也希望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跌倒。有空了哈，其实也不用有空，你去观察了，这绝对很准。人性哦，所以这是魔鬼给我们的一个不好的那种情绪吧，应该说情绪还是个。不信你做个试验，好，不信你去做个试验，当然这需要花很长时间。假设这一条路直直的，对不对？你现在看这条路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今天去中间故意把它挖一个洞，然后把那个地板又盖好。对不对？那你就看不出这个地板有个洞，对不对？好，今天我对你很不高兴，我很嫉妒你。来，我故意讲，哎，走过去，走过去，然后你又不知道，挖一个走过去，蹦，跌倒了。然后所有人说啊，他跌倒了，他没看路。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来，我给你几个选项 ：A， 我站起来把屁股擦一擦，然后把它设法把它填平，让大家不会再跌倒。B， 把那个地板再盖好，弄好，让它看起来好像没有出过事一样，然后就在旁边看，看下一个倒霉鬼是谁。你会怎么做？你们现在一定跟我说 A， 骗人，骗人啦、啊！人的本性都是这样啦、啊。我出糗啦、啊，我也希望下一个人出糗啊，所以通常你会选 B， 把它弄好，然后去旁边看下一个倒霉鬼是谁。然后就哈哈，他也跌倒了。魔鬼是这样啊，我举这个例子很简单，魔鬼是这样啊，自己嫉妒，自己骄傲跌倒了。他也希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如此啊，所以他现在在做这件事啊。你走过去哦，你要走过去哦，你要嫉妒哦，你要骄傲，蹦跌倒，哈哈，你也跌倒了。哎，就是这样。好，所以这是人的那种本性，其实这是来自于魔鬼，所以哦。雅各书三章十六节才会讲，何处有嫉妒纷争，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魔鬼啊，魔鬼希望我们这样子啊。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因为我们课时间很短，我就不翻了，有必要翻我再翻。五章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好，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在教会里面哦，如果因为嫉妒想要攻击弟兄姐妹，消灭他，那就是像这里讲的，相咬相吞， 最后彼此消灭。先讲一个圣经中的例子，哈曼和莫迪改怎么了？哈曼是不是很嫉妒莫迪改？他是不是准备了一个高高的木架把哈曼挂上去啊？不是，错了，哈曼准备了要把莫迪改挂上去，最后谁被挂上去？对啊，最后是挂上自己。好好看，你们有一点眼皮沉重，讲故事。我讲《三国演义》给你听，讲故事，提振一下你们的精神。来，这个诸葛亮你们应该都知道，周瑜也应该都知道吧？诸葛亮是这个蜀嘛，就是刘备、关公、张飞嘛，桃园三结，这个故事你们大概最熟。那诸葛亮是他们的军师，他是号称当时三国时代的智囊，他是最聪明的人哦。他每次算一算都可以打胜仗，都可以让一些人，让很多人吃亏。那这个周瑜也是东吴的大都督，他也是东吴的军师，他很厉害，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那周瑜哦就很嫉妒诸葛亮，因为他想这个诸葛亮这么厉害，每次什么事情都在他算计当中啊。所以他想哦，这个诸葛亮这个人绝对不能留，我一定要想办法，这样我周瑜就是最聪明的人。所以周瑜想尽办法要把诸葛亮杀掉。那后来啊，我们知道《三国演义》演变到后来，因为这个蜀和东吴啊这两个国家比较小，那曹操在北边啊，这个魏啊，他拥有百万大军啊，所以他们都不敢跟他对抗，怎么办？后来他们两个人就想，嘿，先联合次要敌人，打倒主要敌人哈。次要敌人就是他们彼此，主要敌人就是朝北边的曹操。所以呢，这个蜀就去跟东吴谈和了，联合起来跟曹操打仗，就后来的赤壁大战哈，火烧连环船。好，不讲，我先讲前面这个故事。所以当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周瑜啊，为了要陷害诸葛亮，他就故意问诸葛亮。我们现在啊，因为他们是隔着长江对峙啊，这个蜀和东吴在长江南边啊，魏啊，这个曹操在长江北边，所以这个周瑜啊，就故意问诸葛亮，两军啊在大江上对峙的时候，什么武器最好用？箭，哎，聪明，哇，你不错，所以这个诸葛亮呢，箭啊，好，那周瑜好啊，你上当了哈，箭好。那现在我们两军已经对峙了，那你说箭最好用，对，我们需要箭。那么呢，因为这个军情紧急，请诸葛军师在半个月内要造出十万支箭。开玩笑，十万支呢？周瑜心里想，哈，你死定了。那这个没想到诸葛亮回去说，哎呀，都督啊，不需要半个月，三天我交十万箭。周瑜心里想：啊，好啊，你该死啊！我真想要你死呢！啊，来，口说无凭，请立军令状。哇，诸葛亮还真的写下军令，三天内不交十万支箭，砍头！哇，周瑜高兴到睡不着觉。他想，真的，这下子诸葛亮你成为囊中之物啊！就没想到哦，这个《三国演义》写得很神奇的，说诸葛亮会看见，不是啦，他懂一点气象学。他这个观夜观天象，他看准了三天内这个长江会起大雾，看准了这件事，所以他才敢这样做。所以他准备了好几十艘小船，好，那在这些小船上啊，都插用那个稻草结成那个士兵的样子，就是稻草人，摆满了所有稻草，然后船的两边通通用稻草把它绑起来，没有人知道他要干什么。到了第三天清晨啊，他就找了一些小兵啊，把这个船啊，开着这数十艘小船开到江的对岸去。好，那一天刚好真的起大雾，好，就起大雾。那这个小船啊，靠近曹军的水寨的时候，他就命令这些兵，擂起战鼓，说我们要攻打曹军啊。哇，这个几十艘小船一直擂鼓啊，那也起大雾啊，曹军完全看不到江面上现在是什么状况啊。只听到战鼓隆隆响，哇，真的东吴和蜀军来攻了，怎么办？如果你是曹军的这个带头的将军，你怎么办？敌方来攻，我却看不到任何人，怎么办？乱枪打鸟啊， 什么叫乱枪打鸟？箭拿起来射啊！所以就命令所有的弓箭兵站到江边去，一直射。好，那诸葛亮在船上做什么？喝茶聊天，坐在那里喝茶聊天。好了，一面射满了，他接下来叫小兵把船掉头，换另外一边继续擂鼓。那是曹军不明，所以继续射箭。啊，你想这个箭会怎样？从而卡在稻草堆里面。好，所以每一艘小船都变成刺猬了，充满了箭。好，那么当这个诸葛亮发现这数十艘小船都插满了箭以后啊，就命令船队掉头回东吴，然后顺便叫小兵们大喊。谢谢曹丞相的箭，哇！曹操在岸上一听，大气啊，我上当了，我送了十万支箭给诸葛亮。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果这十万支箭就顺利交到周瑜手上了。周瑜为这件事气到不行啊，想我又被诸葛亮骗了，这就是嫉妒啊。他想害诸葛亮，没想到还是没有成功啊。我后面会再讲故事给你听，好，先讲这样。圣经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嫉妒其实有时候是害死自己啊。你看该隐和亚伯，该隐做了什么事？啊，该隐嫉妒亚伯，结果后来呢，把他兄弟杀了。结果呢，人就开始堕落了。哦，当然这后来演变的故事我们没有时间讲，这就是嫉妒啊。约瑟的哥哥，你看约瑟为什么会被卖到埃及？因为他的哥哥嫉妒他，所以想害他。因为爸爸都爱你啊，都不爱我们，爸爸偏爱约瑟，所以呢故意把约瑟的彩衣脱下来啊，然后把这个彩衣染上血，然后骗他的父亲说约瑟被野兽吃了，就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了。我想故事讲到这里，以人的看法，以约瑟的哥哥的看法，约瑟你一生完了，你死定了，我们在以色列过着好好的生活，你被卖到埃及，拜拜，你这一辈子铁定没机会重见光明，是不是这样？人的想法，对不对？那后来故事的演变是怎样啊？你们应该都比我熟吧，这当中不是从小信主的举手应该很少了。好，请放下，没关系，齁，因为我没有时间慢慢讲故事给你们听，齁，你们回去再从重要教育去听，齁。结果呢，约瑟后来变成埃及的宰相啊。更惨的是迦南地竟然发生大饥荒。然后他的哥哥怎么办？被迫要去埃及地买粮食。哇，怎么办？冤家路窄。这下子当初被我们卖的弟弟竟然变成宰相。好，当然这有神美好的安排了，这有神美好的安排，好，神的旨意原是好的，所以先安排约瑟到埃及去让他成为宰相，所以雅各一家才不会因为迦南地的大饥荒被饿死，所以后来他们才可以全家到埃及，好，然后在埃及地繁衍众多，一直到出埃及200万，好，以色列一家一直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变成200万的。哦，这个当然是神的安排，但是我们就从他哥哥的表现看得出嫉妒有用吗？好，如果不是神的意思，你能做什么？我再讲一个圣经中的，好，我再来讲故事。好，法利赛人和文士，当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嫉妒主耶稣？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直要害死主耶稣，到最后真的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哦，他们就煽动所有的这些这些以色列民，就把主耶稣强钉在十字架上，甚至连这个巡抚比拉多说：“我没有查出这个主耶稣，他有犯什么罪来啊？”可是当时的犹太人喊什么？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章。42页，马太福音27章，42页，哦，这是当时比拉说，在我们先看24节，比拉多说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留这一人的血罪，罪不在我，你们来承担吧。”25节，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你知道这一句话对犹太人产生多大的影响吗？他们付出多沉重的代价，你知道吗？好，流这人的血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你知道他们付出多大的代价吗？好，先不说以色列的王国，那个我都先不讲。有一件事很出名，你们应该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狂人叫希特勒，他最喜欢杀什么人？啊？对，犹太人。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因为电视上有时候像 Discovery 频道，还有演一些这种历史上的，这个有机会看一下，你会觉得那个心很痛。你知道那在二次世界大战时间，希特勒怎么屠杀犹太人吗？到最后的统计数字，就是那一段时间那几年被屠杀的犹太人高达600万。600万哦，不是600人哦，全台北市现在大概300多万，两个台北市不见了。你想想看，台北市哦，你明天一早起床，全台北市没有半个人，只有剩你一个人，那感受如何？两个哦，还不是一个哦。很悲惨的一段历史啊！怎么杀犹太人，你知道吗？他在全欧洲各地德军占领的地区找，只要是犹太人，通通抓来，通通抓，男女老幼，不管你是怎么样，连那个小孩也不放过，抓来以后，通通送上火车，再到哪里去？再到集中营去，然后呢？到了集中营以后，就骗他们给你们洗澡，然后通通关进一些大房间里面，好像是要洗澡。关进去以后放毒气，全部毒死。所以你看那些集中营里面那个尸骨成堆啊，那个真的是惨不忍睹啊！600万被屠杀，想想看，就这一句话。就因为他们的祖先基督主耶稣，你看那个代价多沉重啊！好，不止被屠杀，甚至在那个二战末期啊，有些残存下来犹太人没有死的，就侥幸没有死的。你看那个影片，你看他会掉眼泪啊！这人怎么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当那个盟军啊解放那个集中营的时候，就进去看那些那个被关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啊。我觉得用皮包骨都没有办法形容它，那根本就是人骨架。你看到那个是人骨架在走路这样，你是觉得人怎么可以变成这个样子？那不只是皮包骨啊，完全就是看到骨头，就好像一个人的骨架在走路这样。你想那个代价有多沉重？所以我要跟我们青年分享齁，那个嫉妒的心肠，你想要去毁掉对方那个想法，其实很幼稚啊，也不成熟。我为什么要这样？你想想看，你现在冷静听，只是跟你说，当你嫉妒一个人的时候，好，对，他一定可能某方面表现比你好，他可能拥有比好，你今天真的把他消灭了，这个人真的被你消灭了，从世上消失了。我要问你，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有没有可能又出现一个更强的对手？有没有？有没有可能？那难道你再消灭一个，那你永远消灭不完？所以我说那个想法真的是不成熟。当别人表现，你应该是要提升自己啊，这个才是正面的。我要让我自己变得更强，这才是正面的想法。你去消灭它，就会让你变得更好吗？不会啊，不会啊。好，所以你怎么样让自己不嫉妒呢？第一个要接纳你自己。我觉得我们这一代青年哈，有时候会这件事不容易做到，会常常觉得为什么他比我漂亮？为什么他比我帅？为什么他比我高？ 放心啦、啊、你们大概都比我高，也大概都比我帅，哎。那我要嫉妒你们吗？不会啊。我感谢神让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啊。如果没有我的丑，怎么会显出你的帅呢？对不对？要比呀、啊、我不丑你怎么会帅呢？所以我感谢神啊。我存在很重要呢，没有我的丑你怎么会帅呢？是呀、啊。所以你对自己要有信心，要讲。我讲一个简单，你现在看那么多，你们很喜欢看女生，大概比较喜欢看爱情连续剧，男生大概喜欢看武打片，都一样。我问你一件事，每一部片每一部影片都有男女主角吧？好 ,OK。我请问你，假设今天有一部电影里面只有男主角和女主角，就算女生你们很爱看那个爱情连，好，这男女主角在这个片中爱得死去活来，你爱看吗？从头到尾就他们两个人哦，没有任何讲，你爱看吗？有没有？或者你爱看武打片，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大好人，一个大坏蛋，从头打到尾，你爱看吗？不爱看，为什么？好无聊啊！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啊。那为什么我刚刚讲你要讲？因为很多配角啊，对不对？很多其他的配角在帮忙演出啊，所以整部戏看起来很生动活泼啊，对不对？大坏蛋手下还有几个小坏蛋啊。那个好人身边也有几个好人在帮他、啊、男女主角旁边有几个比较不帅比较不漂亮的衬托啊，是不是？所以这部戏才会很成功啊。重点我要讲的接下来才是重点，角色如果让你当，因为角色就像导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角色如果让你当配角，你要不要当？不要啦，我要当主角啦，谁要当配角？每个人都想当主角啊。那这部戏不要演了，结束。好，但主耶稣如果让我们当演配角，没有什么不好啊。我把这个配角演好100分啊，主耶稣照样给我奖赏啊。所以这个心态要去修正，主耶稣让我扮演什么角色，我把它扮演好就好。就像陈师师刚刚讲的、啊，主耶稣就是让我丑丑的，你才会帅啊。所以我也很高兴，我丑丑的，你很帅啊，不是吗？因为没有比较你怎么会帅呢？嘿，我不站到你旁边去你不会很帅，我站到你旁边去，哇你好帅啊。嘿，就是这样啊。扮演好你自己的角色有什么不好的呢？所以说要我们扮演的或许是配角，但我跟你讲，这是陈实事的体验，你不会永远是配角，你放心，所以说很公平，你只要表现得够好，表现得合乎主用，有一天在主耶稣所安排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就是主角。但是可能开始是主耶稣让你当一个配角啊，那你是不是愿意去把这个角色扮演好呢？好，第二个要学习欣赏别人的优点，要学习欣赏别人的优点。我刚刚已经讲过，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比我们优秀，我们的想法是要积极的提升自己。为什么他比我好？为什么他的表现比我好？他一定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你愿意去学习别人的优点，你成功了，这就是一种提升。哦，这就是一种提升，而不是我想办法把你做掉。你把它做掉，再出现一个更强的，不更累？那相对的哈，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年轻人哦，比较血气方刚，常常会这样，我绝对不认输。我为什么要表现出来我比你差？我认输就好像我很懦弱，我很差。错了，你那个观念不对。好，往往就是因为那个情绪一直在你心中没有释放掉，没有释放掉，它慢慢的就会成为魔鬼的工具，让你开始有不好的想法、不好的念头。这个其实是你自己把一个很重的枷锁放在自己脖子上。我讲简单的例子你就懂了。假设你今天很嫉妒我，假设好，你今天很嫉妒我，那你在那边气的一直找不到机会打我揍我，好，假设是这样，那我请问你，我会因为你今天这种很不快乐的情绪过得不好吗？不会吧，我照样吃我的饭，睡我的觉，每天睡得很香甜，过得很快乐，每天哈哈大笑。那在这个过程中谁最痛苦？你呀、啊、就是你自己而已啊。 那个被你嫉妒的人，他从来不觉得怎么样，是你自己不放过你自己。所以我说，当你能够放下这种坚持，能够承认别人是比我们优秀，去欣赏别人的优点，我要赞美你，你是勇敢的，你是真的有智慧的勇敢。为什么？放过你自己，而不是用一个很大的枷锁绑在自己的脖子上，让自己喘不过气来。好，当你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轻松很多。好，不要有这种不必要的压力。再来，我们也要求助于神啊，好，要求助于神，只有神才能帮助我们啊，消除我们心中的嫉妒啊。好，那当我们我下一堂课还会讲哈，时间快到了。当我们能够认知啊，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成就权是在于神，你就会知道你这样的情绪对整件事是毫无帮助的。好，真的是毫无帮助的啊，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好，这堂课快结束，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刚刚我266页，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五节，266页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好，这就是我刚刚讲，在教会里面真的不要有嫉妒的事。好，真的不要有嫉妒，嫉妒只是让我们彼此伤害。好，你想想，教会如果变成大家都在你嫉妒我，我嫉妒你，那到最后会怎么样？魔鬼会很快乐。主耶稣会很伤心，为什么？因为魔鬼就找到很多机会攻击我们你嫉妒我，你看你找机会打他一顿，你找机会害他。但我刚刚已经讲你们是或许还年轻不容易，但是你可以慢慢去体会我跟你讲的这段话。成功不一定属于最有才华的人，你慢慢去体会，因为那个成就的权柄在神的手中，一个最有才华的人未必会是最成功的人。好，坐高位的人不一定是最有智慧的人。好，不信你看，不信你看。好，我不是要攻击人，鸿海集团现在台湾最出名的这个商人，大概是鸿海集团的郭董。郭董是台大毕业的吗？不是。所以我说，坐高位的不一定是最有智慧的人，掌握权势的人不一定是最有力量的人。好，你慢慢去观察，为什么？因为成就的权柄不在于神。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如果不成功，不代表你没有才华。好，你如果没有坐高位，也不代表你没有智慧。你没有掌握权势，也不代表你没有力量，只因为这一切成就的权柄都在于神。好，你如果能够认清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嫉妒有必要吗？因为成就在于神啊。好，成就在于神。好，奇怪，时间好像到了，最后再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当你缓过来，你如果是被嫉妒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个人很讨厌，他一天到晚就嫉妒我，那一天到晚攻击我，批判我，哎，什么事情？有人在叫吗？没事齁，好。讲完这个小故事我就下课齁。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当你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一直被批判被攻击，这个人一直嫉妒我的时候，你该怎么办齁？我讲一个故事让你参考。那也相对的让你想要攻击别人的，你做参考齁。他说有一条狮子，好，一个狮子狮王，他看见一个疯狗，好，疯狗不是正常的狗，好，他看到这远远的看到疯狗就赶快走开了。结果他一走开了，这个小狮子就跟他说，爸爸你好好笑哦，你平常都跟老虎打还打赢老虎，那猎豹看到你都要跑，你一巴掌就把他打跑了，怎么看到一条疯狗你就跑得跟什么一样，都丢人啊。好，这个狮子爸爸说什么？他说，孩子啊，打败一条疯狗很光荣吗？好，这个孩子就摇摇头。好，然后这个老爸又继续讲，那么让不小心被这个疯狗咬到一口，是不是很倒霉呢？ 这个小狮子有点点头。这当中的道理你们懂了吗？好，既然如此，你干嘛要去招惹一条疯狗？一个被嫉妒心充满的人，有时候就像一条疯狗一样，所以你根本不需要理会他。所以不是什么人都配做你的对手。对那些素质很差的人，他就是一心想要攻击你的人，就是微微一笑，远离他就好，不要让他咬到你，更不要跳进去跟他打一架，倒霉的是你，倒霉的是你。所以有一句话讲说，比你差的人他才会在背后捅你一刀，比你优秀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理你。所以各位，你要做比人家优秀的人还是比人家差的人，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最后送你们一句话，丑化别人不会让我们向上提升，攻击别人只会让我们向下沉沦。好，感谢神，这一堂课先上到这里，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奉主的圣名，我们继续我们的第二堂课哈，就是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其实这就是讲不要骄傲哈。那么自夸其实就像你在吹气球一样，越吹越大，越吹越大。那什么叫张狂？张狂就是最后把它胀破，把这个气球胀破。台语有一句俗语叫，不晓得哈，你们现在台语真的不行。碰风追鸡台无肉，听过吗？这样讲你们可能没什么概念了，我解释给你听哦。青蛙遇到有状况的时候，它会把这个鼓起来，蟾蜍一样。我讲一个动物比较传神啊，河豚见过吧？至少在电视上见过河豚吧？河豚遇到危险是不是全身都胀起来？对不对？好，它的意思就什么意思？台波吧，就是你看它好像很胖，对不对？其实充满了气，你把它宰了，根本没几个肉，没有多少肉。什么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自夸过度了。啊，你看我多行啊，你知道我什么事我都可以做，真的叫你做什么都不行。好，这个是这句俗语在形容的。所以箴言16:18讲说，骄傲在败坏以先啊，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是我们青年要很谨慎的事。好，我只是刚刚有说过，这些年看太多了，我们的青年常常也会这样，因为嫉妒，因为骄傲，所以到最后软弱了，甚至跌倒，甚至都不想来教会。那我们在世上生活，大概有几件事很容易让我们会产生骄傲的情形，但对我们青年来，有时候可能这些事你还不会那么快接触到，但是慢慢的就有可能。第一个容易让人家产生骄傲心，就是让你自夸，让你张狂，就是权位。当你掌握了相当的权位的时候，权势地位，有时候会让人忘了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好，就像圣经讲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样。好，这个尼布甲尼撒看到这个自己在这个宫殿上行走，看哇，你看这大巴比伦城这么漂亮啊，不是我一手造出来的。结果呢，因为没有归荣耀给神，结果被神咒诅了，所以国位离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跟野地的兽同居，吃草牛牛。好，为什么？就因为没有归荣耀给神。好，新约也记载一个希律王，好，因为百姓为了讨好他，赞美他，结果呢，吼，他太高兴了，你看百姓还说他这个是，你看这声音好像是神的声音哦，他竟然还说，你看，结果神不高兴，怎样？被虫咬，立刻死了。所以人哦，还是人而已，我们毕竟是受造的人。好，讲故事，免得你们又开始眼皮沉重。来讲一个你们应该很喜欢听的故事，讲关公为什么会死。关羽啊，三国时代的关羽啊。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个故事讲的都是对关公齁、很赞美啦齁、这个人齁、武功高强，所向无敌齁、那我们看到几乎都是比较好的一面，但是你如果 细细的去研究这一段历史，而且关公其实是一个蛮骄傲的人，他的死跟他的骄傲完全脱离不了关系。好，我来讲他的故事。关公为什么会死？当时啊，这个太长，前面我就不讲，因为这个荆州齁是刘备他们占来，先这个过程我不讲，就是当时这个荆州是等于就是中原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地啊，好，所以不管是东吴或者是蜀汉的这个刘备或者是曹操都很觊觎这一块地，因为它是军事重地，它等于就是在这个整个中原中央的地带，它是控制整个中原地，所以荆州是大家都想拿下的地方。好，那现在落在蜀汉的手中的时候，这个诸葛亮就要关公去镇守荆州嘛，因为关公没有人敢惹他嘛，在当时啊，他是所向无敌的，所以关公镇守荆州。好，那这个东吴的孙权呢，是恨得牙痒痒，一直想要把荆州拿下来，但是看到关公就害怕，没有人敢跟他打。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北边的曹操也很想，好，但是也不敢动，因为关公太厉害了，没有人敢惹他。结果接下来，这个东吴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想就是关公哦，我们惹不起他，但是我们又很想要荆州这块地，所以呢，就派了密使去找曹操，说：“哎，这个荆州啊，这块地啊，我们都这样好了。这关公我们都打不赢，这样我们联合起来，前后夹击他。好，那这两个人就说定了。那这个关公其实也是因为自己的骄傲的心作祟，要不然这一场仗他不会败。为什么哈？他只因为荆州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哈，这个荆州城。”他只要固守在荆州城，其实不会产生任何变化。结果这个人因为很骄傲，他就认为我所向无敌啊，没有人敢对我怎么样啊，我出战一定赢啊，所以他就想要北伐曹操啊。诸葛亮一直跟他讲，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他忍不住啊，他真的是忍不住啊。我这个一世英名，我这么伟大的英雄，怎么可以困守在荆州呢？最后受不了，他往北去了。跟曹操打起来，没有错，他很厉害，他往北打，一路都打胜仗，但是天晓得东吴从后面来了，趁他不在，东吴就攻取荆州，然后荆州的守将更离谱的是，关公一离开以后，荆州的守将竟然看东吴来就插上白旗投降，立刻投降，完全不战就投降了，所以荆州因为这样就失守了。那无论你这个你是多么厉害的一个武将啊，你的那个后面的大本营被攻取了，你怎么办？好，那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三个人那时候通讯不发达，关公只得到消息说荆州生变，他根本不知道荆州早就投降了。所以呢，关公就想我要调转大军回头去救荆州了。就这一调转就陷入前后夹击的难关了，东吴在南，曹操在北，所以这就被夹击啊，夹击当然就吃了败仗，吃了败仗以后关公哦没有地方去了，就败走麦城，麦城是一个很小的城，是很不容易守的一个小小的城，但没办法啊，没地方去了，就败走麦城，那守在麦城，因为麦城是个小小城，里面的粮草又不够，那最后呢没有办法，他想这样下去早晚也是饿死，所以留下两个部将固守麦城，自己突围出去了，那你再怎么神勇，人家有猛虎难对群猴，就这样，所以最后关公被东吴俘虏了，被东吴俘虏了，到最后因为他不肯投降就死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这个过程。关公为什么会，我说他是因为骄傲而死，他真的很骄傲，好，他真的很骄傲，因为他自视自己是一个武功高强的武将，没有人打过他，所以他在这个蜀汉里面哦，啊，这个你如果看过那蜀汉里面，他们有这个老将黄忠，哈，这黄忠也是一个很勇猛的武将，可是关公从来都瞧不起他，好，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我不跟老兵同列，他就是在骂这个黄忠你老了。你老了，我不跟你站在一起，就侮辱他们。那甚至为什么东吴会这么恨关公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哈。啊，因为当时啊，这个孙权啊，一直想我们对这个关公哦没有办法，所以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这样好了，好，这样好了，就孙权就说派他的这个将领啊，陆逊哈，去想办法，他说我们这样好了，关公有一个女儿啊，好，长得还不错啊，哎，到了适婚年龄，那孙权说好，这样我的儿子来娶关公的女儿啊，哈，借着联婚要来达到这个啊磨合的地步，这个用意啊，就是说借着因为我们结成亲家以后就不用再当敌人了，所以这东吴啊就派了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谋士鲁肃去跟关公提亲呐、啊，就说哎孙权啊，说哎这个我们的主人啊，孙权他的儿子啊跟你的女儿啊都是适婚年龄啊，所以我们要来啊提亲呐、啊，要娶你了。就关公怎么回答？啊，他说。我哈无虎女，焉能配鲁犬子？什么意思？我是老虎啊，我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你这只狗的儿子啊？好，他这样回答，所以孙权听得非常生气啊，很愤怒啊。好，这就是关公很骄傲的地方哈，就不止这个啊，不止这个。我要讲关公的死其实非常讽刺，为什么哈？因为东吴哦，曾经有一个大将叫吕蒙。那这个吕蒙哦，出生非常的卑微，因为吕蒙他，我们都知道早期啊，你如果家境不好是没有机会让你读书的，所以这吕蒙因为从小家境不好，所以他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原本他是不识字，但是这个人啊很认真，就是我刚刚讲他是不嫉妒，他是提升自己，所以他在后来他去当兵从军，慢慢的因为建立战功变成大将。他不断的在学习啊，自己也一直在读书，所以他后来成为东吴的大都督。这个吕蒙，那有一次在这个对战的时候，关公啊就说了一句话，让他很生气。他说：“这个吴下阿蒙啊，有没有这句成语？有没有听过？好，吴下阿蒙是骂人的话，好，就是关公讲，他骂吕蒙叫吴下阿蒙，什么意思？说那东吴下面那个吕蒙哦，是不识字的啦，那个很笨蛋啦，还在打仗啊，意思就是这样，吴下阿蒙啊，就骂他。因为你知道关公最后死在谁手里啊？就是这个吴下阿蒙、啊。所以这个是很讽刺的结果。关公最后败走麦城，被掳以后就是吕蒙。吕蒙找他，叫他投降，他不肯嘛。那关公也表现得很义气啊，结果最后是用自己那只大刀自刎而死啊。但是你知道吕蒙多恨他、啊？这关公死后，吕蒙没有放过他，还把他头剁下来了。好，死了还不放过他，因为他很恨他，因为他说他是吴下阿蒙嘛。好，所以这是骄傲的下场。一个人啊，当然我们基督徒比较不在乎这些，但是有在很多人眼里，一个人死后都至少要留个全尸吧，对不对？关公到现在的尸体还不全，好，是一个这个是很讽刺的事啊。一个这么历史上这么有名的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这个吕蒙把他头剁下来以后，把他送回东吴以后，这个孙权啊，哇，一看到这样吓坏了，说你竟然把关公的头砍下来。那等一下刘备张飞要来找我报仇怎么办？好、哦、这下麻烦大了。所以他赶紧啊派人啊把关公的头用一个木盒装起来送到曹操那边去。那曹操怎么办？曹操就把关公的头厚葬啊，他也怕。结果呢到现在为止关公的头在中国北方，关公的身体在中国南方。到现在还失守分家，一个这么强悍的人，这么厉害的人，结果呢？结果下场是这样，很讽刺啊，很讽刺啊！那个被他嘲笑是吴下阿蒙的人，竟然是把他头剁下来的人。所以这个骄傲哈，自夸张狂，对我们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了。你看那个最后成就事情还是神，哦，还是神。好，再来讲财富啊，这个是世人最容易的， 你当有财富的时候，人哦，然后就起了那种骄傲的心，就会自夸和张狂。所以圣经当中也曾经说，有一个少年财主来求见主耶稣，说：“哎，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主耶稣说什么？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哦，就要变卖所有的去分给穷人，哈、哦，再来跟从我。结果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财富有时候让我们有拥有很多，但如果你的心态不正确，它让你自夸张狂，反而让你阻碍你进入神国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主耶稣曾经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是不是所有有钱人都不能进天国？不是，不是，而是看你怎么样运用财富。你若运用得当，那是一个帮助，你如果运用不当，那它就成为阻碍你进天国的路。好，就看你怎么样看待财富，怎么样运用它。好，眼皮又沉重，讲故事，看你们又眼皮沉重了，要不要动一下？起来再动一下，起来起来动一下，动一下。我看到大家又在眼皮沉重了，至少头转一转吧。好，讲故事。几年前有一个新闻，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几年前是在国中而已，最近这几年而已。长荣集团知道吧？长荣航空总该知道了吧？好，长荣航空总该知道，有人可能还做过嘛？好好，长荣航空以前不是现在，以前的董事长是谁知道吗？以前不知道，所以你们没有在注意新闻。好，讲故事给你听。长荣航空以前的董事长叫张国伟，好，张国伟他是谁？他是长荣集团的创始人张荣花的第四个儿子，哈，张荣花已经过世了，几年前过世。我为什么要讲他的故事？其实他也是财富很多啊，但是他的变化很大，那是王子变什么？我不晓得呢，不能说他乞丐了，他现在还是很有钱了，但是他从王子变成一个没有权势的人，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这个长荣集团的他的爸爸，哈，长荣集团创始人张荣花过世。我印象很深，大概没几天吧，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新闻就忽然间有一天新闻就报了，说，因为这张国伟是他第四个儿子，是这个张荣华的第二个老婆生的，好，那他大老婆有三个儿子，啊，二老婆只生这个张国伟第四个，张国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好，他是长荣航空的董事长，而且他自己也有机师的执照，他可以开飞机，所以。真的是蛮优秀的一个人。好，那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大概一个礼拜，忽然间发布了一个新闻，就张国伟说公布，这是我爸爸张荣花的遗书了，哈，他爸爸写的遗书，写了什么？这个上面写说，把长荣航空完全过继给张国伟，哦，什么什么什么股权通通过继给张国伟，然后接着张国伟就宣布。这个长荣集团成立一个总裁的集团办公室在他自己那边，他自己承认，他把旧的人家那个都否认掉，因为他说爸爸已经把长荣集团送给我了。哦，简单讲了，哦，这个太复杂了，有些讲你们听不懂，就简单讲，他说爸爸，所以从现在开始起，整个长荣集团是由我掌权。当天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在跟我太太讲这件事，我太太跟我讲，哇，这个年轻人怎么那么厉害啊，哦，怎么一天之间这个王子变国王了，哦，他夺权成功。我说，哦，我记得当天我就跟我说，你等着看好了，我说你等着看好了，不用几天他就会被赶下台。我太太跟我说，我只是想跟我说，你乱讲，人家现在都已经公布一次，讲一讲。我说你等着看好了，我说你等着看好了，应该不用多久他就会被赶下台。结果现在呢，真的被赶下台了，没有多久真的被赶下台了。好，现在呢，现在大概现在的新闻是说他自己想另外成立一个航空公司嘛，好，现在是最近的新闻。他原本是长荣航空的董事长啊，现在什么都不是。变化为什么如此之大？当天那个我看到那个新闻，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年轻人太骄傲， 我说他目中无人啊，他太骄傲，他一定会失败，所以我才敢说你等着看，没多久他一定会被赶下台。他上面有三个哥哥哎，他无视于哥哥的存在，立刻夺权，长荣集团是由我掌控，结果才过不了几个礼拜就被赶下台了。所以有很多时候那个自夸张狂，就是因为你太骄傲了，完全没有弄清楚状况才会这样子。好，第三个我要讲，知识有时候会让我们自高自大，这个对我们青年是最最影响最大的，我等一下讲。所以保罗曾经说，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的时候，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我这样讲不是说叫我们轻看知识，但是我们要了解，单单有学问，单单有口才，有这些知识，常常会让我们自高自大，没有办法认识神，没有办法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那么圣经中的真理，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尤其是在这个危险的末世，我要特别提醒我们青年，在这个危险的末世充满了很多似是而非的异端，你如果不能凡事回归圣经，用真理来检验这一切，你很容易只要一不小心你就会入迷惑，真的很容易。所以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23节35页，23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选民为什么会被迷惑？选民呢，不是被选上呢，他为什么会被迷惑？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这些世上的知识让我们容易自高自大，所以我们就不再凭着单纯的信心相信圣经的真理，我们反而开始相信世上这些玄秘奥妙的理论，甚至有人因为这样就自己发明真理，增添一些圣经没有的教训，或者删减圣经的教训。所以就像提摩太后书4章3节讲的，说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这就是因为这些知识让我们自高自大。我想我讲一个简单的逻辑，谁造了我们？谁造了我们？大声一点啦，精神这么差，谁造了我们？神啊，你的聪明智慧谁给你的？神，很好。那今天世上这些学问，是不是人的聪明智慧发明出来的？是不是？是不是？是，好累哦。神造人，神给人聪明智慧，人的聪明智慧发展出来的学问，然后我们要用这个学问回去挑战神、解释神，合理吗？合理吗？对呀，这是很简单。我要讲重点。诚实回答没有关系啦，我不会记你扣你分数。请问每天在家里有，我已经把标准降很低了，看圣经5分钟的举手。不错，有，感谢神。你有把圣经打开就好，每天打开举手。未歹，还有，好，放下，不用难过啦，很正常啦，这一班我觉得还不错啦。我还有调查过学生年会整班，几乎没有人举手的，也有啦。来，再问一个问题， 我每天挂在网络上超过一小时的举手，诚实一点，很正常，放下，很好。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你知道吗？这是很可怕的危机，你知道吗？只是你开什么玩笑？现在谁不挂在网络上？这有什么好危机的？来，我问你一件事情。我们最喜欢碰到什么事 ？Google 一下就有了嘛，对不对？啊，网络上确实很方便。我请问你哦 ，Google 告诉你的事情，你会不会查证？会的举手。哎，没卖哦。好，请问一下，至少要有人愿意去查证。大部分人一定是 Google 说什么就什么。Google 跟你说黑板是白的，对呀，黑板是白的啊。这是我很担心的事。我们这一代青年哦，网络虽然很方便啊，带给我们很多资讯，但是我们都不会去查证。所以 Google 已经变成你们的圣经，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当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圣经告诉我该怎么做，你只想到 Google 告诉我什么，对不对？所以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不对吗？很可怕，很可怕。所以拜托各位青年啊， Google 当然很方便，但请你要查证一下，不是他讲的就像圣经一样是真理啊。哦，网络上很多事情其实是似是而非啊，是有问题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当然你们可能比较年轻不会相信，但是连老一辈的都这样啊，已经发生好几次了，每一次都有我的朋友啊，这个，哎，听说那要收费了，然后还跟我讲，赶快怎样哦，明天开始收费，结果每一次都嘛是假新闻，是啊，我只是举例啦，但这个你大概不会上的，那很多啊，其他的呢，请你们不要让 Google 成为你的圣经，好吗？否则会很惨。好，讲到知识了，我讲一个故事，不然你们会觉得说服力不够。知识真的没有错啦，可以让一个人很优秀，让你可以展现出比跟别人不一样的能力。回到三国时代，诸葛亮是大家认同的最聪明的人，对不对？对不对？好，这个诸葛亮很厉害，我们看到《三国演义》，每一次啊，他只要设下计谋，几乎都是赢，没有输的。但是我要讲哦，我接下来讲这个故事，你注意听哦。最后成全还在手。好，到三国末期的时候，这个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好，当时这个魏啦，好，魏国的魏就是北边的魏，曹操的后代长子曹丕啊，好，当时魏的大将是司马懿，好，那么诸葛亮最后一次率蜀军北伐这个魏国的时候，在这个渭南的地方啊，跟司马懿对峙。那因为诸葛亮很厉害，每次打仗都也是司马懿知道。那司马懿也知道哦，这个诸葛亮好像操劳，身体不是啊，所以司马懿就故意啊不跟他打，好，就坚守在城里面了，就是不打，就是不打。好，那因为以前这个科技没那么进步，人家守在城里面不打你也没辙啊，你硬攻也攻不进去啊，所以诸葛亮很生气，他一直想，我该怎么样叫你司马懿出来打仗，用尽所有方法，甚至啊还故意叫他的部下送女装给这个司马懿啊，说司马丞相啊，你就像女人一样，你该穿上女装了，我在外面叫战你都不敢出来穿打仗啊。哎，这个司马懿很厉害啊！好，你送女装给他，他故意穿上女装给他看。啊、哦，这个诸葛亮没辙了。但是所有的魏军的这个将领都气得要死了，可恶啊！怎么可以叫我们的将军穿女装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出去打仗。司马懿说：“不要中了这个激将哦，硬是就是不出战。好”好啦，诸葛亮最后没辙，他就耍了一个计谋，他就叫这个他的部将。到这个附近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地名叫做上方谷，也叫做葫芦谷， 这一场战役非常有名，叫做火烧葫芦谷。那就故意啊，这个葫芦谷的地形啊，就是三面都是山，只有一个出口，它就是中间是一个谷，哦，山谷，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入口。那么这个诸葛亮就故意叫他的部将去那边啊，把大批的粮食运到那里去，好，让魏军误以为他们蜀军粮仓就在这个上方谷，就是葫芦谷。那做什么事啊？就开始挖地，假装他们要储藏粮食，其实他在所有粮食粮草里面倒上煤油，然后埋到地里面去，然后在埋的过程中还埋上地雷火药，然后在这个葫芦谷上方，这个上方四周的山面盖那个草房，假装在囤积粮食，其实里面也装满了火药。好，那么就是要引诱司马懿来攻打葫芦谷。那接着呢，又继续命他的木匠用这个三国时代很出名，这个诸葛亮发明的这木牛牛马，其实这是一种推车啦，运输粮食给这个魏军看。你看哦，你看哦，注意看哦，我在运粮食到上方谷去。所以后来司马懿真的上当。那这个诸葛亮很厉害，他故意啊继续叫他的部将魏延啊去讨战，跟魏军打仗，然后诈败，故意打败，跑给他们追，一路往上方谷跑，啊，结果司马懿这一次真的上当，追啊，想说这一次诸葛亮你死定了，你死定了，所以一路杀到上方谷，他就命曹军啊全力进攻上方谷，而且把他这个周围山上的草房啊，通通要把它烧掉，结果没想到他这个一烧啊，那个手面所有火药爆炸，然后他一杀进上方谷以后，里面埋藏的地雷火药也爆炸。整个葫芦谷全部变成一个大火炉，好，那只有一个出口又被蜀军堵住，这个司马懿看啊，大势已去啊，所以呢，他因为他当时是率领他两个儿子，他的两个儿子叫做率领大军杀进葫芦谷，就司马懿看啊，就叫他的两个儿子到面前来，抱着他的两个儿子痛哭啊，他说这一次我们死定了，哦，这个可恶的诸葛亮啊。啊，这一次我们上当了，死定了。好，哦，那么诸葛亮在这个旁边的山上啊，摇着这个很出名啊，对，摇着羽金扇，哈哈大笑。司马懿，你死定了。好，哦，这一次温戏耶。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这场战役司马懿没有死啊。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在最关键的时候，忽然间天降大雨，把这一场火浇熄了。所以司马懿带领残余的曹军杀出葫芦谷逃回去了。诸葛亮在山上看到，气到吐血，明明就要死了，为什么下大雨啊？天不助我。来，我问你一件事情，谁决定下大雨的？谁？谁？大声一点！这么难吗？谁啦？神哈！所以你诸葛亮多聪明，神只要降一场大雨，你精心策划的计谋，最后没有用。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成就的权柄在于神手中。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骄傲了。我们今天能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因为神的成就了，哦。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样骄傲。就好像第四个要讲，就是这个我们青年最容易患，就是属灵的恩赐。我知道很多青年，我们有时候真的很有才华，哦，我看到很多人真的很有才华，很有恩赐。但正更因为这样，你要谦卑啊！你的才华、你的恩赐是来自于神啊，哦，不是来自于你自己啊。只有神能成就一件事啊，好，哦，成就一件事啊，好，哦。只是在年轻的时候，哦，也常常被排欢役啊，好，哦，我印象很深，好，哦，在那些年在担任欢役工作的时候，这个当你啊准备心啊很谦卑的要来做这个圣工的时候，你会觉得神跟你同在，好，哦，就你就会觉得从头到尾整个这个翻译的过程都很顺利。可是呢，久了以后，当你有时候这个人就是这样嘛，因为这个工作我熟练啊， 有时候就不比较不那么在乎，有时候说啊、哦，时间到了才匆匆忙忙来，很奇怪，真的很奇怪，这是我很深的体验。只要我没有准备心了，有时候太忙，就时间到了趴上去，那一天绝对从头到尾都在吃螺丝。那传道明明就讲了简单的两句话啊，耳朵忽然长茧，完全听不到传道在讲什么啊？什么啊？就是这样。所以不是我们很有才华，而是神在成就。我再讲一个故事提振一下你们，这次不讲三国了，我讲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我想也是给我们一个体会。我讲二次大战末期的一个很出名的战役，就是发生在1944年的12月，就是这个欧洲战场的很关键的一场战役，叫做突出部之役，也有人称它为，因为它爆发的地方，爆发这场战役主要的战场是在比利时的阿登地区，所以也叫阿登战役。这一场战役是决定整个二次世界大战是否被扭转的一场很关键的战役。因为在1944年底的时候啊，盟军从诺曼底登陆以后，一路都打，把德军打得真的是落花流水，一路已经打到莱茵河岸，准备要跨入德国本土了。那德军一路被打，一路挨打，退到自己的防线内以后，希特勒就下了一道命令啊，下令他所有的将领怎么反击，要思考怎么反击，所以他们就集结所有残余的部队啊。你不要看他打败仗，德国部队真的是训练精良，他迅速可以回过头来咬你一口，真的很厉害。所以在1944年底的时候，他们就想了一套作战计划，因为整个盟军逼近德国领土，成为一个包围的态势，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说我从中间打开一条战线，把你盟军切开来，反包围，反过来包围你盟军。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因为德军最厉害的就是闪电战，就是迅速的突围，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想你一定想不到我会在这里突围，就是哪里，刚刚讲比利时的阿登。为什么？因为德军最出名的闪电战是靠装甲部队，就是坦克车，然后这个比利时的阿登到处都是森林，所以感觉上那是不容易进攻的一个地方。所以盟军也真的没有想到德军会从那里突围，所以在阿登地区附近，这个守卫的盟军战力非常的薄弱，而且都是老弱残兵，受伤的啦，战场上退下来的兵才在阿登，所以德军很厉害，选这个地方突围。那结果这场战役很快啊，它是1944年12月16号发动战争，一下子啊，这德军真的是如入无人之境，因为你都是老弱残兵啊，哪抵得了人家的精英部队，蹦蹦蹦蹦，一路就已经打到比利时了，很快。那尤其是德军的这个精锐军团一路迅速越过这个乌尔河，到了哪里呢？这一场战役的关键地方有两个地方，叫一个地方叫圣维斯，一个叫巴斯通。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关键战役发生在巴斯通。这个地方其实是比利时的一个小镇，但是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战略重地，因为这个战略重地，它有所有的道路通往欧洲各地，四面八方，所以它是一个战略中心。所以占领了这个小镇，等于你就掌控了通往欧洲各地的道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德军的想法就，我迅速拿下巴斯通，我就打开那个大西洋的港口，要攻取这个安特卫普港口，这是德军的想法。那当他们已经慢慢接近这个巴斯通的时候就这个时候盟军也发现不对劲说这个万一巴斯通被占领了就毁了，这场战役真的就被扭转了，就被扭转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军就派他的101空降师在12月19号才三天，你看16号发动战争，三天就包围巴斯通，很快。那他就派101空降师进驻巴斯通，然后下了一道命令给这个空降师的师长，死守巴斯通，战到最后一兵一卒，这是下的命令。那这个师长也真的是死守巴斯通，所以德军在这里猛攻了好几天都攻不下，那最后就包围巴斯通。那这个巴斯通被包围以后，你知道 被包围，就是开始你物资会缺乏嘛，哈。那这个仗打到最后，巴士通真的是弹尽援绝，哈，没有医药，没有食物，弹药也通通没有，甚至最后，师长下了一个命令，他说不准乱开枪，为什么？因为没有弹药了。他说只有一种情况下才能开枪，什么情况？当你看到前面德军很明显出现在你眼前开，那是开玩笑，你知道那很可怕。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天气是严寒的天气，下大雪又起大雾，这种天气当你明确看到一个人可能只有剩3公尺，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弹尽援绝，被包围，甚至德军的这个将领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师长说，你投降吧，圣诞节快到了，你知道他们都很重视圣诞节，已经快接近圣诞节了，你投降吧，我们供应你圣诞节大餐。结果这个美军的师长回了什么话？回了一句 nuts， 就骂他，你笑的啦，你疯子啊，我才不会投降。所以德军又继续猛攻巴士通，很惨，巴士通真的是很惨，那个时候情况真的很惨。到最后呢，这个其实战役到最后的时候，整个盟军其实是掌握空军的优势，德国空军早就被打烂了。但是为什么掌握空军优势的盟军却使不上力？因为刚刚讲了下大雪又起大雾，所以盟军好几次去空投物资通通送给德军，所有空投的物资通通被德军收走，巴士通一个都没收到，所以巴士通真的是将近要沦陷了，已经打到都没弹药了，怎么打？眼看巴士通就要沦陷了，12月23号出现一件事，天气放晴。来，谁决定的？谁决定的？对啊，天气一放晴，战局改观，因为天气放晴就看得到了，盟军空投大量的战略物资到巴士通，战局扭转，要不然巴士通就沦陷。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改写，不是盟军胜哦，会变成德军胜。这整个过程中，我讲了那么多故事，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很优秀啊，各位啊，你不要看到那个电影，德军每次都吃败仗，好像很笨。错啦，错啦，那是我们被误导的印象。二次世界大战，人家德军他能一个国家占那么多国，这些所有的德军将领都是一时之选的精英呢，所以他才能够表现这么优秀。可是最后呢，谁决定？神啊，神啊！刚刚我讲的诸葛亮下大雨，你多聪明，诸葛亮不是会看天象吗？这次没看到了齁，下大雨，所以司马懿跑掉了齁。那这个呢，不是德军要赢了吗？天气放晴，所以神在决定一件事情。好，讲了这么多故事，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不管你多有才能，多有恩赐的才，我们都没有必要骄傲，因为最后决定权在谁手中？对，所以把神拉住比较重要。好，把神的大腿抱住，对你这一生才是最有帮助的。好，感谢神，我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默祷。阿门。